OK OK，明白了。好，我们从预备开始今天的主日节啊。感谢神哈，今天是中国的元宵节啊，正月十五啊，是也意味着中国所谓过大年，过完今天这个年算彻底过去了。这是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观念啊，所以呢说未过十五都是年，所以你在十五之前呢见了人呢说个新年好都没问题，过了今天这句话就不说了啊。那么那么今天是中国的元宵节，对应到旧约以色列这一天应该是他们的什么日子？正月十五，逾越节，今天是逾越节，虽然不是一个日子，但是都是正月十五。我们的正月十五呢，在中国的文化里啊，其实在古代中国的大节哈，就是民间比较隆重的其实是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这个春节是后来开始大起来，过去不太大，为什么呀？那是一个非常规矩、严肃啊，祭拜先人的日子，所以呢，唯有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它是什么样一个特点呢？就叫做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所以这个日子呢，是一个娱乐性比较强的，这是中国的元宵节。按古代来说呢，也是有点可以把它比喻成西方的情人节，而且这一天呢跟西方的情人节又很近啊，有很多诗词是关于这个的。为什么这一天呢有这么一个比喻呢？因为这一天不禁夜，古代是夜夜宵禁，所以你晚上是都不能出去的，每天宵禁，一年只有一天不宵禁，就是这一天正月十五。为什么这天不宵禁呢？允许大家出来去看赏灯啊，所以呢这一天呢就有情人相会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差不多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啊，就一点知识性的。好，无论如何呢，我们感谢神，我们庆祝中国的节日，我们也对应了去思想呢，就是在这一天，因为正月这个月是神给他们定的，神说你们要以这一月为，你读正也行，读正也行，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音呢，这个正字呢读成正，是因为秦始皇叫嬴政，我们要避讳他，所以呢就不发这个正的音，就改成了正啊。所以我们今天不避讳无所谓，你以这月，其实意思就是以这月为正啊，所以都可以。啊，那么我们在这一天呢，我们就思想神定的那个正月十五，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拯救的日子啊！感谢神。好的啊，那么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一面纪念中国的元宵节，另外一面我们也思想啊，神你被以色列人所定的哪一天给我们，让我们这一般坐在你面前啊，有着这样福分来领受你话语的人啊，我们更加认真的在里面学习，因为我们实在是看见了神你的恩典，你赐下了一卷福音再一卷啊，然后你最后又赐下了约翰福音，你是为了让属你的儿女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明白你的真道，你是真的是蛮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启示你的这样一位神，你愿意把你的爱让你的儿女真正的明白领受的这样一位神。主啊，我们当存着怎样敬虔感恩的心来好好的附上我们的学习，好叫我们真的活在你的道中，讨你的喜悦。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他们好，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接着上一次还没有讲完那些话题，今天呢重点讲第四个题啊，这个题目上有哈。那么其实这段内容如果要学的话呢，还真的再有一两次都不一定能够结束，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结束啊，要进入到经文里去。那么相关的许多内容怎么办呢？我们在经文里边涉及到的时候我们再展开啊，包括这个新旧约之间的这个背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神预备的。这个预备你即使读圣经原文你都能够看到，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够呢有足够的敏锐和足够的那种感动，然后你就能够在这里边呢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这样奇妙的联系。上次结束之后呢，我跟那个一个叫缇娜的姐妹聊了几句，哎，我觉得缇娜姐妹的反应就特别好，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说让我们大家呢都有这样一个心，我听见这一句，然后我就积极的去思想，然后我就从另外一句上面呢也能够经文上就能领受。然后缇娜姐妹就跟我讲到，她说哇，那个我很受启发。那么她就讲到摩西曾经说啊，这个将来呢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旧约的启示，新约的应验呢，主耶稣来了啊。后来你会看到很多，而且旧约我们上次主要讲的是那四百年，两个四百年的对比啊。那么一个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四百年，一个是这个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四百年沉默期。那么两个四百年结束之后都是拯救，然后你会看到呢，第一个四百年结束之后是他们进迦南，进迦南的时候是谁带领的呢？
约书亚。
摩西没有进迦南，这里边背后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律法不能把我们带进应许地，所以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因为如果你守全了律法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话，那么犯一个错都不行。这就是摩西给我们展现的那个果效，所以你不用抱怨说哇神你要求太严了，摩西就那么一点点的失误。不对，我们很多人呢就会解释这一点失误都不行，这很严重如何如何，不在乎严重，在乎神启示你。很有趣的在于什么地方呢？这四百年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没有赐下他的这个教导，让先知向人传话，但是这四百年却是人说话最热闹的时候，明白吗？神不说话了，满地都是人的话，在这个地图上哈，这个上面是那个上面是希腊那边，希腊的哲学这段时间是最繁荣的时候啊，然后中国呢这个时候呢叫做这个百家争鸣，所以这一段时间是人类文明中的那个轴心时代最热闹的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希腊哈，希腊文化在这段时间非常的发展，然后整个这一带啊，就是从那个伊朗那边啊，一直到这个希腊下面的埃及，到这个沙特阿拉伯半岛上面，这是当时的人类的文化的中心，当时是非常热闹的啊，很多的事情都在这里边发生。我们呢在后面学习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涉及到什么地方呢，再给大家展开，今天不再展开了。今天呢我们就讲圣经里边这一句啊。好，大家展开 放这儿了，展开但以理书。你说第四百年神不理了，神不管了，神就放任人去我这个恶行其事吗？那么其实呢，神清清楚告诉我们这四百年将会如何。但以理书的启示是很宝贵的。那么它在于什么呢？我们学圣经一定注意，我们不单单的是从上面经上说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我读懂的。我们重要学习经文背后的那个神的意思，那个原则，神在这里向你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带领的一个方向。这个你明白了是真懂了。不然的话那个字句呢这个神说这个不许吃不洁的物。然后呢好，我就不吃不洁的物，我这一辈子都不吃都不碰。你就真的合神心意了吗？后来神给彼得的启示，彼得才明白原来不是这样。神所造的一切，神说都是洁净的，你不可以为不洁。那为什么呢？因为神那个时候的那个原则不在于这些动物，而在于呢神给你一个带领啊。那么你在这个带领里边呢去明白。好，那我们看但以理书大家知道旧约和新约呢有很多很多巧妙的或者说奇妙的地，就是能够呼应的地方。旧约有很多的先知，有很多的神所兴起的人物，新约呢也有很多使徒。我想问大家一个可能你没太考虑的问题啊，就是哪旧约我们说是从雅各开始长寿的神所兴起的，新约是谁？旧约是谁？特别长寿，特别高寿。对，很有意思。就我们说的高寿是在同时代啊，你说雅各怎么说也活了130多岁，那不算啊，因为在那个时代，那至少我们昨天在讲这个创世纪嘛，那拉班都比他大，对不对？所以呢，按当时的同龄人的年龄来说呢，但以理活了将近100岁。你要知道他是第一批被掳的，他被掳的时代呢应该早于公元前605年。但是呢神不说70年之后你们回归吗？被掳的时候他应该什么呀？是少年，对吧？所以至少15岁啊。说到15岁就相当那个15岁。好我们不提他。那么70年之后，他知道神说的日子到了，他就拼命的祷告。大家看到那个会用一种非常敬虔，还有带有一种那种紧张的那样一种很认真态度在祷告，在《以理书》上都有记载。70年他都一直活在外邦，之前至少15年，对不对？那么后面他还又在世，所以呢，但以理将近100岁。他是旧约先知中高寿的。神用但以理把关于后面的很多的启示，关于未来的告诉他。新约谁呢？约翰也活了差不多100岁，把幕后的事情全告诉他。看到对应了没有？你仔细去看啊，圣经里大量的这个对应就叫启示。因为神他留下很多记号，透过这些记号，神呐，你为了让我明白，你把这些呢都 给我们一些显然的能够看见的，好叫我们呢去了解啊。那么所以你会看到但以理某些地方像约翰，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31-35，我们请一位弟兄姐妹读诵读一下。子龙，你声音好。但以理书第二章31-35。
好，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把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所以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啊，就是这个内容啊，还不是神给但以理的启示，是神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梦。他梦见了，但是呢，尼布甲尼撒他很狡猾，他说你们谁能够把我的梦解出来，我这个可以赏赐。那么但是没有人，他不说他的梦，所以没有人能解释。那么最后呢，只有但以理能够完成。但以理不但能够解释这个梦，但以理还能清清说那楚楚的说出你梦见了什么。所以很显然的是，神给了尼布甲尼撒这样一个梦，又给了但以理关于梦的解释。所以但以理他梦见了，但是他不懂啊。很多时候你看见了你没懂，神启示你一打开就豁然开朗。那么这里边呢，在那但以理就说了，你梦见一个像啊，那个网上能找着这个图哈，一个很高的一个塑像啊，那么头是金的，一部分一部分的看哈，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腿是铁的啊，然后脚呢是半铁半泥的。那么然后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把这个像又砸得粉碎，这是这样一个这个对梦的一个解读，一个介绍。那么这个梦如何去理解呢？这是一个神用这样一个像来表明未来的历史将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个但以理的这个关于这个的解释呢，不用我们今天去猜，就在这一章的圣经里，在36啊，往后面来看啊，我们来看，他说这个从我们看。31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啊。这个词太大了，对不对？给了谁呢？给了尼布甲尼撒啊。我们往往把一些概念搞得窄到哈，就是我们把它都有点当成一个比如权柄国度荣耀这些，说神我们阿们，如果要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我们马上就很紧张。但是神在这里呢，不必你那么高的忌讳。包括后面我们上次说过，说那个古列王啊，神直接说他是基督啊，用的就是受膏者嘛啊，受膏者的心就是基督。所以呢，这些概念上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锁死啊，因为从神的角度看世界，人 人类社会中的第一个王，神从尼布贾尼撒开始数算啊，他之前有还有亚述，但是呢神没有数，这是有原因的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展开了。那么这一位尼布贾尼撒，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后来有悔改的啊，他是什么呢？他最光明灿烂是金，尼布贾尼撒是金，是那金头啊。然后呢，这个这是在三十八节最后一句，你就是那金头啊，在你之后呢，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啊。然后呢，他后面的这个介绍呢，就是讲到了马代波斯啊，讲到了这个铁胸膛和膀臂啊，这是马代波斯，铜代表的那个肚腹和腰是希腊，这就是那历史的过程。你把这个记住了，这段历史你就记住了。巴比伦被谁推翻的呢？被马代波斯啊。大家记得哈，这个马代呀，只有圣经这么翻译，世界上翻译的不是这个。是尼米亚王国，有的地方呢把这个亚删掉了，所以呢大家记得哈，世界历史上叫米底国，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吧，就是这个词汇上你要转换的啊，像古列它叫居鲁士啊，其实那个以斯帖所嫁的那个亚哈斯鲁，在世界历史上叫薛西斯，都是不同的名字啊。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呢，金头是这个巴比伦，然后银胸啊是膀臂都两个嘛，金头只有一个，所以是米底和波斯。然后呢铜腹是谁呢？是希腊。然后铁腿，是腿是两条，这个一直预表到主后了，因为后来这个罗马帝国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呢，这就是这一个像代表了几百年的历史都在这里边概括了。那么这些历史里边呢，有很多就是这个背景了，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背景了。那么也就是说呢，神在用单一笔书把这个历史的后边的很多的发展都已经提前的预告出来了。你要知道，单一笔是很早的人，公元前啊，这个600多年出生啊。一直活到了500多年，所以呢他很早，但是呢他所预告内容呢已经差不多千年了，因为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是公元后的476年，所以差这么远。然后还预告到罗马帝国之后就是那个角怎么样呢，是半铁半泥，这个半铁半泥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啊。为什么是半铁半泥呢？我们知道铁是很硬的，但是呢铁和泥能混在一起吗？是绝对不能混在一起的。那么当铁和泥混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它想塑造任何一个东西都塑造不成，于是你看上去就是混乱的。这就是从这个罗马帝国之后啊，一直到现在都处在这样一种呢半铁半泥的状态。 总有力量想起来，起来干什么呀？取代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荣耀啊，这个我们待会儿要稍微提一下，那是欧洲人世世代代的梦想，到今天都没有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兴起个谁，他心里当他想膨胀起来，想成为世界之王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是哪王，而是我现在代替罗马帝国做王，所以他的名号都是向着凯撒说啊。那么像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那些，包括沙皇啊，俄罗斯的沙皇，他都是渴望自己做凯撒。沙皇就是凯撒这个词的俄罗斯版啊，俄语发出来叫做沙皇，其实就是凯撒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永远他们心里的情节都是回归这个罗马帝国，但是没有人真正能有这个力量，因为神早就说过半铁半泥，你不可能真正的成为铁一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啊。所以无论这个国家他觉得很厉害，美国啊，或者无论是又兴起一个达沃斯论坛，觉得他可以在背后掌控，都不行啊。那么后面还有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八章，这个就预言的更具体一点。那么我们少读一点，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还请子龙啊，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他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好啊，好像还是不容易看明白哈、啊。这个解释就在本章啊，所以大家往后看八章的二十一节啊。公山羊就是谁呢？二十一节说的就是希腊王啊，是亚历山大大帝啊。那么亚历山大特点是迅速，20岁登基，33岁成为世界之王啊。他在33岁的时候，把他已知的土地全都征服了，然后33岁他就死了啊，死在巴比伦。他死的时候呢，那么因为他年轻嘛，所以呢，他连孩子都没有啊，他太太怀孕没生下来，所以就他的四个手下的将军就把天下就分了。分了以后呢，那么很不幸的是，一个是叙利亚王啊，在北边啊，从地图上开始上边，还有一个呢是托勒密王在埃及啊，我们圣经好像叫托利买啊，那么世界的这个书呢都叫托勒密啊。那么这边呢就是北方王，这边就是南方王，以色列在哪里？在中间。所以当这两个王要抢地盘的时候，他们就打以色列。南方王强了打以色列，北方王强了也打以色列，这就是这个背景啊。所以呢，那么公山羊啊，就是这个前面所讲的公山羊、公绵羊，是马，这个马代波斯是绵羊，这个希腊是那公羊，就是希腊怎么样胜过波斯呢？ 这里边就用公羊把绵羊打败为这个为一个形容。那么因为亚历山大很快就死了，所以他的四个将军瓜分天下的时候，那么这就说二十二节说其根上又长出四角啊，那么四角呢就是四国，这里面说得很清楚，这都说的多少年以后的事啊，这都是在戴因利以后很多很多年以后的事情。然后呢又有一王呢兴起呢就是很多人都解读为呢在这个四个分成四个国之后呢，那么有一个对犹太人最恶劣的就是那个安提阿哥四世，所以那边呢我们叫他安提阿哥世界历史上叫安提柯那么所以你知道呢在这一带有很多叫安提阿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基督教兴起在这个地方叫安提阿。那么保罗去第一次传道，然后呢这个是塞浦路斯，他从上去以后呢在上面呢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里讲道，所以你会知道有很多地方叫安提阿，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国他的这个统领都叫安提阿哥，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神已经把这段历史的背景呢给我们预告出来了，虽然在那四百年神没有说话，但在四百年之前神已经把那四百年将要发生的事提前都讲清楚了。那么到了我们看十一章，对，到十一章呢就是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这就是古列王那么在这一章里边呢，这个神指示但以理说现在第二节，现在我将真实指示你真实的历史还没有到呢，神完全知道完全掌握，可以提前指示给人，这是那个真实那个 truth 所以真是在神手里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然后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知道这哪位吗？波斯第四王亚哈随路就是以斯帖嫁的那个王，他因富足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然后他就败了那么我们以这个为例子但以我们借着这个背景呢，让我们看到呢，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四百年的空白，我们今天呢用神的话把这，对不对？所以都有神极大的预备，所以你不要以为主耶稣那时候就诞生了，为那个日子，那是一个最最重要的日子，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为那个日子神一定有他极其充分的预备。那么我们今天呢稍微看一下这个预备，首先他最重要的预备呢就是预备了一个希腊罗马世界，预备了，你要知道在这之前所有历史都关乎东方的，对吧？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全都在东方，圣经里好像没有怎么提西方，突然新约全面的向西转，那么这个预备在里面有，那么你会看到希腊的兴起不是没有原因的然后后面呢又有一个这个他是用隐晦的比较隐蔽的方法提出来的罗马。主耶稣生在什么时候呢？主耶稣生的时候那个罗马皇帝是谁？ 对，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谁啊？奥古斯都是罗马这个国，他从罗马共和国转到罗马帝国的第一位，从他开始，罗马的共和的时代结束，罗马帝国开始，中间那个转换人物就是凯撒。凯撒死以后是这个屋大维继位，屋大维就是他号称奥古斯都啊，所以今天的八月就是他的月 August， 所以是他下令要登记注册费那个报税，然后呢，这个玛利亚怀孕的玛利亚和约瑟才去的这个伯利恒啊，所以呢，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帝国开始的时候，后来一直在罗马帝国时代。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神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神使用希腊罗马，这里面包括呢，第一是他的语言啊，我们知道新约用希腊文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是一个很奇妙的转变啊。希腊文的特点呢，极其的准确、清晰、严谨，可以说呢，整个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当我说绝无仅有的意思的时候，意味着它是独一份，这个独一份就是那个时候的希腊文啊，今天的希腊人都看不懂啊，那比今天的人看文言文还要难，因为那个语法太复杂了。我曾经在有一次跟大家分享过，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类它不是一个我们说是进化的，越进化越完善，不对，语言是神给的，人类是退化的，越退化越简陋，这是事实啊。所以今天的希腊文，你今天一个希腊人学那个时候希腊文都很困难，因为你的思维已经很简陋了，你去学那么复杂的你都倒腾不过来啊。然后罗马预备了道路啊，不用说了哈，一句话带过去。然后呢，还有呢，罗马的政治体制，其实这句话应该多说，但是就以后涉及到再说吧。罗马的政治体制是今天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所跟随的政治体制，包括中国，至少中国学了个皮儿啊。虽然它里边还是封建王朝的一套，但是它的整个的架构啊，有人大，有政协，这相当于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啊。然后有这个各个的这个政府架构，都是从这边一个延续的，他没有用中国古代的什么三省六部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至少保罗就是个见证啊，在使徒行传里边啊，他们要打保罗，要追杀保罗的时候呢，就去控告保罗，告给谁呢？告给当时刚上任的亚该亚省长。叫谁？叫什么呢？叫加流。然后亚该亚省长呢，听了加流很有水平，他和他弟弟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弟弟就是那个塞内卡那学校的名字啊，咱们多伦多不有个塞内卡学校吗？就用他弟弟的名字，因为他弟弟的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哲学家，他弟弟同时也是尼禄的老师。那么这个加流听了一耳朵就知道，你们说的这是犹太教的事儿，不管，把他们都撵走，轰出去。从此，这就是罗马的制度，这个定下的条例，将是其他地方的条例。所以呢，保罗到别的地方传的时候呢，也都不能够被如此的去控告，就是因为呢，这边定了这个条例。我们到今天呢，有案例法啊，这个跟罗马制度有关系。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哈，罗马的文化，这个我就说一下哈，不能讲，但是呢，这个真的是很应该讲一讲。 我有些画的横线，注意没有？有的没画。我先说一句，所有画横线的东西都是中国没有的。哲学，我们是空白啊。我们今天呢，比照西方哲学呢，说中国也有啊，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庄子，老子和庄子接近哲学，孔子和孟子根本就不能算啊。因为哲学最核心的本体论在中国是零啊。所谓本体论，就关于上帝，谁是本体？唯有上帝才是。那么希腊哲学，他们想知道这个。从人的角度知道这个是没有可能的，没，对不对？唯有神向你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认识神。若神不启示他自己，你怎么能够明白呢？你只能坐在这里想神应该是怎么样啊？神应该公义，神应该良善，你只能这样想。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希腊哲学轰然兴起之后，到后面后继无人，到保罗时代就已经完全没了。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来自神的启示，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本体论的在希腊的这个真正本体论的这个大家就是柏拉图，但是后世柏拉图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也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啊，所以这个这是师徒传承。那么你会看到呢，柏拉图他是搞本体论的，他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他的主要是关于道德啊。那么但是呢，亚里士多德没有继承老师，他搞的是什么呢？是方法论啊。所以走的方法论，本体论没办法。其实这是一个差不多是对人来说是一个鸿沟的限制，你没可能越过去。科学我后面提了一点哈，重点是在于分科研究的方法。中国是个整体思维，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希腊不同啊。那么比如我这里说到数学，我举了一个数学的例子，稍微说一句，你认为中国数学会很早吗？比西方早不早呢？我们很多的你去查资料会说，我们中国圆周率推的比那个欧洲早很多，我们的那勾股定理也很早。我们中国其实没有勾股定理这个词，对不对？定理这个词完全是个外来词吧。但是我们没有数学，我敢说这句话是我当面对中科院数学所所长杨乐他亲口说的，在所有的基础学科中，数学是中国建立最晚的啊。那么因为你知道这个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这个叫什么呀？我们过去小学叫什么呀？叫算术。它是中国的数是什么啊？我们有中国人是最会搞数的啊，什么都是数，全数啊，这个计数啊，我们是搞数的。而这个数学后面是这个是那个逻辑的那个词尾啊，是那是道的词尾，它是要研究那个规律的。数论中国基本上是零嘛，现在才搞起来。我特别高兴的是，北大到美国被那个台湾那个教授压制的那个张益唐，比我还大啊，现在快70了。这位老先生在60多岁的时候，把那个黎曼的猜想推动了一大步，非常了不起啊。那是数论方面的。数论是数学中最最重要的，我们知道的哥德巴赫猜想啊，都是关于数论的。逻辑推理思维方式，我这个横线是不但中国没有，如果世界，我这里可以说一句，如果世界没有希腊，再说一遍，如果世界没有希腊，全世界都没有这种推理方式，这唯独希腊，这就是希腊的意义。 因为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有点羞愧哈，我们怎么没有呢？其他世界各国都没有，只有他们有，这是他们的专长。为什么呢？我们只有一个思维方式叫做归纳。啊，我们看见太阳今天升起，明天升起，后天升起，然后我们就归纳出一个规律，明天一定会升起，啊，后天也一定会升起，我断定它一定升起，因为呢，以前每天都这时候升起，这是归纳，归纳永远不可能直接找到那个真正的真理，啊，那么这个真理其实呢，一方面我们知道，它就是神，啊，它启示给你的时候你明白，那么整个的研究方式呢，在演绎推理里面才可能得着，比如数学它是纯粹的演绎推理，不是靠归纳数字，如果归纳数字的话呢，那么黎曼几何现在就已经能够解出来了，因为全世界他们推动所有的那个计算器哈，你闲着的时候呢就可以呢参与一个计算，你计算器闲着就可以参与，全世界就参与，结果计算了多少亿，结果那数字都符合那个猜想，然后呢这个就结束了，不用再算了啊，说明呢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定理不成立，必须推出来，推不出来那么这个定理不在，你算出多少亿都没用，这就是对归纳法的一个颠覆，你必须是严格的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得到，然后民主啊，民主政治是希腊产物，城邦文化里的我们没有，我们今天也没有啊，独立自由精神，他们是那么小个地方，大家看看啊，前面啊，这么小一点点点，就这个尖儿是希腊，他成不了多少人，所以就到处去扩张啊，然后去殖民之后怎么样呢？他到了哪？就是哪里是家，他就不再想着我是从希腊啊，我是从雅典出来的，我是从格林多出来的，那边就永远是他的真正家了。他独立，他的钱也不归这个，也不运回去，归那边去。这个精神一直贯穿着整个西方，他们到哪里以后呢？落地为家，他不一定还一定要惦记着还要回那边。这个和中国人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像那个英国人移民到了南非，他都不承认是南非人，他说他是布尔人啊。然后那个移民到了美国以后呢，跟美国打一架，独立战争，对吧？到今年我是美国人，他不说他是英国人啊。所以你会看，这是他们的那个文化精神，然后城邦文化、戏剧。中国戏剧多晚呢？到元朝才有，他们最开始就有，而且大剧院我们看过哈，你看照片能看出来，上万人大剧院在那里表演。圣经里面有一词叫假冒为善，假冒为善那个词就说那个演员的，那些演员啊要戴个面具演，我演曹操戴个白脸，我演关公戴个红脸哈，就这个意思。但是。他演的那个人不是他本人，对不对？他本人是另外一个人。我现在的角色是关公啊，我就一言正确，我是曹操，那我就是奸诈小人啊。所以呢，那个面具啊，所以用这个词来代表你本人是个很一般的，或者品质不怎么样的，你演一个高大上的，所以是假冒为善啊，就从这里来的。他们当时看戏呢，怎么样呢？不但免费，还发你务工补贴，然后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还有啊，还有建筑，希腊建筑，还有雕塑啊，希腊雕塑，那个到一直到文艺复兴大卫雕像都是希腊风格的，这是关于希腊的，你看到没有？都是差不多属于精神层面的。那么我们下面看罗马，罗马最突出的是共和体制，后来转到了这个帝国啊，但是它这个共和体制影响是很大的。罗马的法典， 罗马法为什么被全世界所接受呢？罗马法它的严谨，它的公正啊，它背后的那个正义性是让人很接受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就在罗马法的时候被钉死的，这件事就让我们看到多好的制度在人的手里都不行。然后有这个这是他们的共和的这样一个原则，还有公义，这是他们的罗马精神。我们叫罗马军团。这保罗为什么经常用军队来形容基督徒呢？啊，穿戴全副军装啊，你要这个要守纪律啊，等等等等。在罗马，在保罗教导里边，这方面内容很多，就是看到了这些非常好的品质。很守纪律啊，节制，我画了一线，这是中国文化中没有的，我们今天不展开了。然后下面小字哈，大家看一下，在那个时代开始有了这些东西，大家看看这些东西中国今天有吗？啊，公路现在有了，可是你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这种非常棒的啊这种交通体系。罗马的道路今天很多地方还能用啊。2000多年了，大型剧场、图书馆，我就举我出来，我从石家庄那个城市出来的，那个城市到我走的时候，全城只有一个图书馆，现在1000多万人呐。然后呢，全河北省在省会石家庄只有一座图书馆，藏书量只有100到300万，就惨到这种程度。多伦多怎么样？差不多100个图书馆，你真是不能比，对不对？然后看哈，这个公共浴室，啊，高架水道，你那个是那个孙牧师看过对吧？那个高架水道，那个我记得老鹰还放了一个照片，那个高架水道到处都建的啊，在罗马那个就靠外面运水，那个高架水道几千年。能高到50多米，几千年稳稳的啊，都是那个拱桥那种效果。然后呢，地下排污渠啊，还有集会的广场啊，海上的灯塔，那当时那个亚历山大灯塔还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呢。这些都什么呀？公共设施，中国文化里面有公共吗？对吧？你这个差的太多了。正是神所预备的，神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预备的，但是我们因着知道神的作为，我们知道这都是神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预备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个世界是接受福音的世界，福音最后往这个方向走，而且这神把保罗逼到那边的，保罗在那边待得很难受啊。你要知道保罗是什么人，保罗是法利赛人，所以保罗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到了罗马世界以后呢，有很多的不适应，如果不是神亲自跟保罗说，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子民，保罗就走了。当神说这句话以后呢，大大的启示了保罗明白了，好，神这里有你的子民，你托我为你的百姓来传福音，我忠心去做，保罗就留下来服侍啊。所以这些背景对我们认识圣经是有很大帮助的。然后呢，你会看到呢，到今天人类的文化上没有走出希腊，政治上没有走出罗马，整个世界是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所以神没有说他怎么预备这个环境，但是这个环境直到今日，以至于中国，当中国开始进入这个环境的时候，福音同步进中国，这是那个背景。在中国完全都在封建王朝的时候，福音不来，你没法接受，不是神不给你，是你根本没有接受的可能。太平天国就是个证据啊。但是神总是更早一步，在这些预备还没有 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时候，但是呢，神已经开始推动他的福音进来，福音反而成了中国的一个莫大的祝福和中国能够走向这个体系的一个动力啊。啊，我刚才讲到了这个希腊文化哈，其中讲到一点的是雕塑。我要讲两点哈，就是我们刚才好像说的都是正面的，关于希腊关于罗马，但是我说了一句，无论什么样体制什么样的文化哈，在人那里因着人的罪最后都会走向败坏，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看西方的这个政治体制，它的架构基本上因为人必须要组织起来嘛，基本上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怎么样呢，你会看到最后仍然被罪人彻底玩坏了啊！无论是美国的今天，包括加拿大小土豆政府啊，邪恶到什么程度，简直是大家知道吧，最近 BC 省持有那个海洛因都合法了啊，到了这种程度，这个败坏是非常迅速的。我们来加拿大二十来年，能够清楚的看见这个情况。那么这是希腊式建筑啊，这是多伦多的旧市政厅。那么这你们大爷，你们看的那个拍照就是这个构造的很漂亮，而且呢希腊文化特点都是雕塑，大家看看这个是怎么样呢，雕塑的这是最典型的希腊的那个卷草纹啊，很美的，你这么一看是不是美轮美奂呢，大家看这是我从网上找的照片，是我拍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局部啊，这个局部你看雕塑雕刻的很清楚吧，很我把这个局部给大家放大你看一下，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形象。如果你走过去你随便拍，你每一个就我这个就随便拍一张，我根本没想今天用啊，所以是以前拍的，然后很这个我发现这个可以用给大家看看，你看背后的邪恶了没有，这是多伦多的市政厅啊，很多的，你乍一看极美，你细看背后一定有邪灵掌握，全都雕成这副样子，你看看满屏都是啊，在那里雕塑。如果你仔细在多伦多里面看，你能看到背后有那邪恶的力量啊。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好的啊，终于到了经文啊。我以前这个从第一次讲到今天都在讲背景啊，都在讲背景。那么下面呢，我们以后涉及到的一些知识呢，我们在经文里面讲，我们今天先看这几节啊。我们请哪位姐妹帮着诵读一下箴言一节到第五节啊，这个上面打出来了，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好啊，谢谢，我们停在这里哈。我时间不够哈，其实我想叫好几个弟兄姐妹啊，诵读就第一节啊，我想看看大家的这个感受啊，诵读第一节。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个环节就跳过去了，你回家可以试试，如果你没有，你就是当成阅读文章一样读， 和你领受之后呢，你带出你的领受读一定不一样啊。那么我后面呢，让大家思想的这几个问题，跟另外三卷福音书比，这个开头你觉得怎么样？就这几节经文。然后呢，跟作者，跟那个约翰，他还写过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后面还有启示录，跟他其他的书卷比，这个开头你怎么感觉？还有跟新约其他的书卷比，所有的新约书卷，这个开头你怎么看？然后呢，在全本圣经中你怎么看？啊，你对哪一点有感觉都可以谈一下。嗯，我们对福音书都是熟的，你看看另外三卷的开头，好像都是在为了讲述这个主耶稣哈、啊，那么或者是从家谱讲啊。或者呢，是像路加是给那个给一个好像是个出版商哈、啊，那么这个马可的一章一节是题目啊，那是他的书卷的标题，然后呢，他从第二节开始。从旧约开始讲啊，我现在的这种跟大家分享方法是非常中国式的，就是一个人讲，大家在这里上学都知道，这边上学怎么样呢？讨论式的，讨论式的啊，那是希腊的文化的一个特点，我今天是中国文化。那么所以那我还是来看。那这里边呢这个开头在整个新约里边都是非常特殊的。没有一卷一开始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不觉得这个开头特别特别吗？这个特别其实是很希腊化的，很不希伯来人化。为什么一直不写福音书的这位约翰，最有资格写福音书的约翰一直不写，等到他写的时候呢，他一开头这样写。这个写法让你如果在全本圣经中，你觉得有类似的吗？对，创世纪，这是作者有意识的去和创世纪相对应，因为其实在神眼里，这是真正的再造，不光是我们重生，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再造，世界的再造，那么它和创世纪是对比，而这种写法就很哲学啊，很希腊，而且他提出了一个词叫道，这个概念也是约翰独有的提出来的，在保罗的书信里没有啊，在圣经其他书卷中呢没有这样提，那么他在这里呢讲到太初有道啊，这个道在旧约里边是用智慧代替的，旧约用智慧来表达，比如你看那个箴言，他用智慧啊，那么他这里呢，他用道，他不用那个词，表达这个意思，道这个概念里边呢，也包含了啊，也包含了这个话语。语言、文字、神的启示、真理啊，都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因为智慧那个词是阴性的， 啊，所以有个智慧女神的说法啊。我们知道哪个城的他的神是智慧女神呢？就是雅典，他的女神雅典娜。所以呢，圣经说希腊人求智慧，他们是求智慧的。那么这是那个道。今天呢，我们就干脆就讲这个吧。道就是文，就是英语是 word， 但是中文翻译特别好。中文翻译特别好，为什么呢？他把它翻译成道，他没有翻译成语言文字，没有翻译成话语。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话语。那我最后一点时间，我把这个恩典讲出来啊。为什么他说太初有话语？这个话语就是神，神和这个话语同在，你是不是就又有一个领受的角度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文字是神给的。那么 word 换到中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字。我们看看这个字里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结束。这个字有个宝盖头，宝盖头这个宝盖头哈，它作为部首的意义就是家宅啊，所以呢，一般的房子都有一个宝盖头。关于房子有关的形容词、动词也会有宝盖头啊，相关的词加宝盖头，多数来说呢跟家有关系，因为你看这个古代那宝盖头像不像一个房子啊？中国人的房子嘛，都是那种尖顶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家，意味着人居住在里边，是人的环境。中文的字里面有个子，从中文的造字法里边，那么它是一个叫做形声字啊，这个形旁啊，就是这个偏旁啊，是表意思的。然后呢，它的声旁，就发音子，表示这个字的音。所以你会说这里面有个子很正常吧，因为它读字。可是为什么中文管这个字一定要叫做字，以至于里面有个子呢？如果最开始我们把文字就叫文，我们今天呢你说了一个字，他不知道在说什么，对吧？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叫字呢？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推啊，你会觉得它有奇妙的地方。里边是个子，人子从天上来到人间，来到人的家里，来到人的世界中来，这叫道成肉身。所以文字代表道。那么这里边这是一个这个更早的一个写法，你看它像不像？这一个小人哈，然后呢他的手是这个姿势趴着呢，好像是在怀里的，对不对？趴在怀里的。你想到圣经有一句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文字我们单单从这字上就能看到它跟道的一个联系，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里边真的是莫大的恩典啊。以后若有时间呢，我们会讲这个也可以开一个单独的一个小课哈，给大家讲汉字里边这个神在里边有何等大的美意啊，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有启发性，那让我们能看见绝不是我们望文生义在这里来编造啊，大量的意思。比如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哈，最后一点时间啊，这古汉 古文是什么字呢？牛，对不对？牛两个鸡爪，然后呢，我再看再写羊，这个都认识哈，牛羊。可是唯有牛羊带十字架的，牛羊是带十字架的。这个羊，这两个鸡爪，啊，这是羊的脸，这羊的眼，也要有个十字架。很多的这个汉字里边都有神在里边给你的一点启示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看见了神，因为他是用道成肉身，而且呢说太初有道，其实是字，是 word， 那么这个字一定不偶然啊。所以今天说是进化的，是发展的，是老祖宗昌吉造的，根本就不可能啊！这背后有一个道理，是谁为文字立法？只有神，因为神把文字给人。到今天为止，当我们考察一个地方，它是否属于文明状态，三个标准：一个标准是要有城市，一个标准要有金属的工具，第三个金属的制造的物品，第三个标准要有文字。正因为如此，三星堆现在不能够进入一个文明，因为有金属制造，对吧？金子呀，青铜器很多，也有一个显示出一个城的一个环境，但是到现在没有发出文字啊，所以这就是构成一个极大的对它的质疑。它不能够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因为没有文字。所以你看到没有，文字是一个人类社会的评价标准，这是绝对不能变的。那么文字背后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神借着文字构成的语言文化带给人的祝福。这个祝福可如果是从神的话来，这叫特殊的启示，特殊的恩典。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中国几千年没有圣经，那么那是普遍恩典，仍然在神的恩典里啊。我们今天呢很仓促的讲到这里。好啊，请宋牧师做个结束祷告吧。
好，天父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哇，看见你作为何等奇妙主，主耶稣啊，谢谢你，你在天父所定的时候，哦，主耶稣啊，你道成肉身，主啊，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想到这，主啊，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主，谢谢主，你为了拯救我们这渺小的罪人，主啊，你做到这样奇妙的预备，主啊，求主你施恩，让我们今天真是在2023年，我们就在思想我们该如何的去生活，如何的过每一天，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啊，真的能够像保罗那样，主你为我死，我为你活。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谢谢言行。
啊，谢谢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言行。
谢谢言行，
谢谢弟兄姐妹，
你做了很充分的预备，
有好多想讲，时间不够。
哇，听了你的讲座，好长知识啊！
谢谢言行，谢谢言行，
谢谢啊！
我们的福气了，能听你讲课。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神的话语。
好了，一会儿见吧。
谢谢你的姐妹。好，我下了。
谢谢你。
好，一会儿敬拜见。
好，一会儿敬拜见。